家好，
欢迎收听
硅谷婴儿
小书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小书派，我是 Lina。漫长的春假总算是过完了。老母亲我经历了9天连轴转的洗礼，真的是有一种被扒掉3层皮的感觉。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索性就直接躺平了，让两娃自己在家随便折腾，只要别来打扰我，你把房子拆了也行。没想到还真有惊喜，可能是无聊催生了创意，哥哥居然提议说他们帮我和先生洗车去赚零花钱。这样的好事我自然是欣然同意了。于是两宝就这样协同合作，认真忙活了2个小时，全身上下湿透，但我和先生的车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干干净净。说真的，有时候啊，假期最好的带娃方式也许就是躺平不带，只要你能忍住家里的乱和吵，留一点空间让孩子们自由发挥，也许那也不失为假期对孩子最珍贵的礼物。好啦，我们说回正题，两宝终于去上学了，所以呢，我也要来更新节目了。这一期节目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是我做这么多期以来，第一次邀请到一位在校的大学生来做嘉宾。我们会从他的亲身经历出发，聊一聊他在一所全球顶尖的创新大学里的学习体验。大家都知道硅谷是科技创新的中心，但其实在教育领域，很多新的想法、新的实践也是在这里萌芽并推广到全世界的。这里孕育了无数改变世界的创想，也在悄然重塑我们对教育的想象。今天呢，我就想带大家一起聚焦一所诞生于旧金山、成立只有13年的年轻大学 Minerva University。当我第一次听说米涅瓦大学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被震惊到。这所大学没有固定校园，没有实体教室，学生4年间会住在7个不同的国家轮换上课，所有课程都是在线进行。学校呢，推崇能力本位教育，通过高度互动的小班实时讨论取代传统的讲课。课程设计不以学科为核心，而是以4大能力为主轴。这4大能力分别为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有效沟通和跨文化协作。这种完全颠覆传统的教学方式，听起来简直像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年轻，但这所大学也已经获得了学术界一定的认可。世界大学真实影响力排名也连续3年把米涅瓦大学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并在社会责任、生成式 AI 应用以及资金筹措等多个类别中将米涅瓦大学名列第一。作为家长啊，我一方面呢为这样的全球游学和跨文化学习模式感到心潮澎湃，孩子们能走出教室，走进世界，在真实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但与此同时，我也忍不住心里打鼓，这样没有实体围墙的大学真的靠谱吗？线上教学的深度和效果能否支撑住这样理想化的教育愿景？孩子们在世界各地轮换生活，面对文化冲击、独立生活和学习挑战，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的这种既期待又不免担忧的复杂心情，也许正是我们每一个家长在面对教育革新时的本能反应。也正因如此，我格外想要听一听一个真实的经历者的声音。那么在一次很有意思的机缘巧合之下，我认识了今天的这位嘉宾田家园。他是来自中国宁波的一位留学生，那时候他正在为一所全球性的非盈利教育机构做中文媒体的人物专访，刚好采访到了我。我借此机会呢，才知道原来他就读于这所非常小众的米涅瓦大学。 所以这期节目我特地邀请了佳媛来和我聊一聊她在米涅瓦这四年的学习和生活，从没有教室的课堂到全球轮换的大学体验，希望通过她的故事能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这种创新教育模式的真实样貌，希望也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大学究竟还能长成什么样。好了，下面就请一起来听我和佳媛的对话。今天跟我在一起坐在我的家庭直播间里的呢，是一位大四的学生田佳媛。首先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佳媛，是美国密涅瓦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然后呢，专业是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双专业。我之前也在一些播客节目当中分享了我在密涅瓦大学的就读经历，那么当时应该是有在大二也有在大三，那我觉得现在以一个大四学生的身份应该是会有一些更加成熟的一些想法。
想问一下佳媛，当初你在选择大学这一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让你发现了米涅瓦这个大学，而且你当时要去选择这个大学的时候，这个选择的过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包括你的父母是怎么样支持到这样的一个选择的？
我当时真的觉得是非常多命运的巧合，因为当时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其实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对，
所以很多同学他们当时是每天刷网站看那个约翰霍普金斯所发布的那个疫情的数据他们就想说啊，这个数据又高了，那还要不要去美国呢他们就每天在想这些问题所以久而久之都会被这样的想法去影响，就想着说去某一个单一国家是不是风险很高然后当时会觉得啊，美国疫情太严重，香港又有一些政治上的因素啊等等的然后当时我其实是在选校的时候看到了行外有一个女生她在前两年是被密涅瓦录取了她最后没有去密涅瓦，她去了波莫纳但是因为这个学校录取她，并且她本身也很优秀，所以那个新闻是还挺火爆的。那么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学校，发现首先她的这个办学理念非常的特别，她会带同学去到全球的七个城市在四年当中，同时他不需要申请费，所以我在当时申请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负担同时会发现他有一个专门的线上的申请系统，需要我们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申请所以我总觉得这样的申请是我值得去体验一次的经历那么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可以被录取上，因为根据他官方给出的数据录取率是很低。
对，这个也是我看到的，说他们其实在选择生源的时候应该还是比较挑的。
我觉得这个挑它倒不像是一些传统大学，或者说我们所传统认为的他挑学吧什么的。
对，
比方说我会觉得我身边的同学都八仙过海吧，大家各有各的优秀或者是怪异的点那我觉得有的怪异的点可能我们都不见得是优秀的但可能 Minerva 就发现了他给出的官方数据好像在我们那一届录取率是 1.2% 左右，
是
非常低。
很低耶。
对，所以当时我在拿到 offer 的时候是完全不敢相信，并且我也跟申请指导说了他说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录取的就是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在那之后就是要考虑一个选校的问题了因为我当时其实拿到了非常多学校的 offer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学校
我还有港大、港中文、香港的基本上都录了然后还有爱丁堡的，然后还有北卡的这些学校对，所以当时其实还是有一些选择在里面的那么我其实是当时是抱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吧，就选择了这一所学校并且我会觉得我的父母他们那么支持我其实是挺少见的因为
就他们是完全支持你自己个人的选择。
我在当时申请到了之后，我就正式跟他们介绍了这个学校他们就去 Google 就去搜索然后我爸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属于未来的教育他就觉得这个
他还挺认可的。
对，然后我妈是说如果她在我这样的一个年龄能够在这四年当中去到那么多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么她肯定去了所以她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是的，听下来是其实你爸爸妈妈他们对于这个学校的理念是非常认可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在未来给年轻人提供的一个更加符合培养新型人才的一种学习的模式。
对，但是也有非常多的顾虑，比方说我记得好像离家前的最后一次晚饭我们是出去就餐我妈就跟我说四年没有校园会不会 在那一刻家长还是会担心这个问题，我在那一刻是觉得无所谓啊，它是一种 DIY 自由度非常高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四年之后我会觉得那个顾虑是完全 make sense 的。
Okay.
因为我之后的确是体会到了它的有利有弊、
嗯、
自由度高的确是一方面带来了自由，另一方面它可能像是硬币的另一面，它可能是没有秩序、
嗯、
或者是某一种混乱。
明白，这一点其实我是想今天特别跟你好好来聊一聊的、
嗯、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小孩、
嗯嗯、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角色里面说，如果将来我去帮我的小孩看学校的话，当然第一他的这个教学理念这么的新颖是非常吸引我，但是同时另一面来讲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校园，就是你完全没有教室，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没有，
所有的学习都是在线上进行。
是的，
但是你居住的地方是校园提供的？
居住的都是和同学住在一起。
是学校提供的住宿吗？
是的，是的。
OK， 所以就是学校它仅仅提供你住宿宿舍，但是它不提供教室或者是任何的教学的场景和地点，是这样子吗？
线下的场景的话呢，学校会在每一个城市有一些 local partner、
嗯、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线下的城市探索活动、
嗯、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场地来供这些活动进行、
嗯、
但那个都不是教室，同时也都是 optional 的。
明白，你已经有四年是在这样的一种自由度非常高的状态之下、
嗯、
哈，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你跟我们具体来分享一下，你就你觉得这个有利有弊，利和弊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自由度很高，它一方面是意味着你可以非常自主的去安排你所有的时间、
嗯、
就是你不需要赶通勤，首先这个是一点，
对，是的，
这个你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同时你也不需要参加那些讲座式的课，因为我们每节课的人数都很少、
嗯、对，
所以也会有每一节课的发言时长的要求，
嗯，
那么这其实是会督促我们和教授有一个比较频繁的互动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任何一种教育模式它可能头两年新颖了，到最后几年大家都皮了，所以呢到最后大家可能都觉得这种线上课程也都可以水水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它不完全是教育模式的问题、
嗯、
更多的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吧。
明白，
但同时我也会觉得在每一个城市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教室以及校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是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 insecurity、
嗯、
我觉得这种不安全感会被无限的放大。我记得我大一上学期是在旧金山，然后第二学期是在首尔，完全没有适应，因为一下子从旧金山这样的一个加州的城市跑到了韩国首尔这样一个亚洲城市、
嗯、
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 vibe 非常不一样。
对，
加州我会觉得非常的 diverse， 非常的活跃，但首尔就给我一种非常恭敬非常讲究那种距离感、
啊、
所以在那一刻无论是周围的氛围还是季节的更换还是说各种旅途的不适应，包括在首尔当时还要先隔离一段时间，
对对，那个时候还是在 COVID 期间，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经历都是非常考验学生的，它其实相当于在 traditional uni 的基础之上给同学们增加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感觉明尼瓦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mental issue，都是被逼出来。
哦，天哪，真的就是这样听下来，这种形式虽然很新颖，我在听到它第一次的时候，我感觉我的那个多巴胺被刺激出来，我觉得哇，这么酷的学习方式，对吧？
是。
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教室里面上课？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走出去，走出教室，到这个实境当中去，对吧？去真的去探索世界。但是呢，你回归到现实当中，可能像你们刚刚才上大一的时候，你们才是十几岁的少年，其实还是一个很青涩懵懂的时期。你也是处在一个我刚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还在摸索阶段，我还没有适应、
嗯、
然后我就要赶紧去到下一个新的地方，而且这种没有校舍，没有一个校园空间感，虽然是可以见到我的教授或者是同学在线上，但是你是不是还是会觉得我自己总是一个人来来往往，然后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会不会有一些孤独感跟没有归属感的这样的感觉？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四年对我而言还是有一些改变，比方说、
嗯，
这个学期是我在大学的第二次回到旧金山、
okay.
就是我们头尾两个学期都是在旧金山嘛。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回来它让我对于这个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嗯，
一方面我觉得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旧金山的确是变得干净了很多、
嗯、
并且也比我过去几年安全了很多。
嗯，
但同时我也会觉得是因为这四年它让我学会了如何去更好的和这一座城市相处。
嗯，
我觉得是经过了中间这几个学期不同的城市的探索之后， 我终于慢慢的去学会了怎么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当中去相处了、所以我会觉得旧金山现在是有一种 sweet home 的感觉。
哦，那我还是想再回到说你刚讲到的这个第一年，你第一年来到这里带着那种兴奋感新鲜感，跟我说说你第一天去上课的场景吧，跟我们描述一下。
其实不是第一天上课，我觉得第一天晚上到达宿舍的那一刻就非常的、就非常的印象深刻了。我记得当时是我到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然后我当时是一个人到 SF、那好像是我第一次一个人需要长时间的待在国外。
等一下，你爸妈没有陪你一起来？
没有。
你就自己一个人飞来的
啊？对。
还是
他们都有工作嘛、对啊，所以当时我是一个人从机场打车去到宿舍，然后一到宿舍发现宿舍门口摆了三个巨大的垃圾箱然后旁边全是 homeless， 就全都是流浪汉、然后那个场景我觉得是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一定的
创伤
。因为那样的场景真的是在国内完全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像北京上海可能有一些 homeless。
对，但是没有像旧金山这么的。
但是在浙江宁波我是完全没有看到。对，南方小城市不会有这样子非常混乱的场景。
明白。
所以当时完全是体会到了。
那个冲击挺大的。
什么叫城市的一个真实的样貌。
明白。对，
但是也有一些温暖，比方说我当时一下出租车，然后另一个同学就看到我，他说米勒班、我说是的。他说我来帮你拿行李吧。对，我觉得那个还是有一些同学之间的温暖在里面的。对，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那一瞬间的冲击就是同学之间是给予的温暖，然后城市、我是之后跟别人描述的时候都觉得 SF 像歌坛一样，在那一刻给我的感觉像是歌坛一样。之后上课的话我倒觉得还好，因为一天上课它更多的是一个新鲜感、因为我们那个上课的平台叫做 Forum，
对，
它是 Minerva 自己研发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些 interactive 的工具，比方说发送表情啊，比方说举手啊等等、所以可能头几节课都在探索这些东西。
但是你的第一节课就是你上课的时候你是在自己的宿舍进行的吗？还是你？
是的，我们当时三个舍友都是各自面对着电脑。
OK、然后但是其他的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还是他们其实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子分布？
我们每一届的同学都是在同一个城市、
okay.
但是我们随着到高年级可以选课之后呢，可能每一堂课会有来自不同年级的学生。
明白。
所以那个时候组成就会很复杂、就你可以在这个同学的背景板里看到你过去的宿舍。
哦，哎，那也挺有趣的哈，就是哎，那个是我曾经住过的地方，
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对对对。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就是我觉得你刚才有提到比如说在线互动课堂对吧？
对。
然后还有米涅瓦它的一个核心的教学特点是它有这个全球轮换学习，就是你刚刚提到说、比如说你每学期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对。
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已经去到过哪些地方？
有一些复杂，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呢分别去了旧金山和首尔。然后大二的时候那个本来应该是去台湾的、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就是我作为内地生当时去不了，所以我后来去北大了、就是在那个学期我去北大自己申请了一个 visiting student program、相当于那个学期我是同时上了两个大学的课。
interesting。
然后大二下学期本来是要去印度的、但是因为疫情上海那个领事馆封了，就签证交不了、我就待在国内了。然后大三的话呢我就终于可以出去了大三的话我就分别是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英国伦敦。
OK。
然后我现在是大四嘛，上个学期我是在柏林、然后我现在是回到 SF 了。
OK， 哇、wow, ，所以你每学期换一个地方，
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它其实挺影响到这个所谓的全球轮换制学习的体验的？
其实我们都说，因为疫情这样的线上课程才会发挥它最大的价值。那么我觉得就课堂体验而言，可能本身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可能头两年的确会因为这个导致一些心理压力。比方说我觉得还是挺看城市的吧、因为在首尔管控是很严，所以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
明白。在你全球去过这么多地方，你刚刚提到哈、目前为止你觉得在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城市、你的学习经验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就课程本身而言，其实它没有受这个城市太多的影响。
明白。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套课程系统通过线上进行、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真的是留给了我不同的印象，就是我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标签来定义他们。
嗯，
旧金山一开始是歌坛，现在是 sweet home。 然后首尔的话，我觉得在所有过去的城市当中，我最想回去的就是首尔。
哦，对，
对，因为我会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具备完全和这个城市相处的能力。
嗯，
我相当于是和他匆匆打了个照面，
嗯，
然后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回去的话，我可以更美好的感受到首尔现在的樱花和春天。
嗯，
然后我觉得北大它对我而言是真正的让我体会到了国内的高等教育，
嗯，
以及让我和它以及密涅瓦之间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嗯，
因为我当时是白天在北大上课，
对，
晚上在我的房间里上密涅瓦的课，所以这个对比还是蛮强烈的。
嗯，
然后我当时是在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
嗯，
所修读的是商业管理，
嗯，
相当于是和密涅瓦的两个专业都不一样。
嗯，
所以是三个不同的专业。
嗯，
那我会觉得北大它能够提供给学生国内的资源是很多的，同时它对于同学在课堂上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会太大。
嗯，
在那之后我觉得大二下学期就是在国内很多城市跑，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增加了我一些社会经历。
嗯，
包括我现在做的青年派什么的，
是
可能都是从那个时候缘起的。
啊，
就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一些活动，我的一些创意的积累，
嗯，
才发展到了今天带我到这里来。
嗯，
然后我觉得大三的两个学期对我来讲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相当于是类似 gap 了一年，重新回到学生群体当中。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我是没有到同学身边嘛，所以当时回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重新见到一年没有见的同学，其实是有一些陌生的。
所以你当时大二那一年你没有跟同学在一起，是因为就你刚刚前面讲的种种原因，然后你去了北大，然后其实你还是在国内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在国内待了一年，
但是你其他同学是在其他地方。
对，因为他们都不是中国人，就他们不受这样的原因限制。
嗯，
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其他同学好像都在过去一年当中在这个学校当中迈出了很多步，但我好像还留在原地。
嗯，
所以阿根廷可能更多的是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么我觉得在伦敦的时候就好很多了。
嗯，
我觉得就经过了阿根廷这个学期，就终于可以在学校当中有一些自己的朋友，有一些自己的圈子这样子。
嗯嗯，
那么我觉得到了大四上学期柏林，我觉得柏林可能是我第一次终于学会了如何和城市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学期。
嗯，具体说说看你怎么学会和这个城市相处。
比方说我终于会去搜索一些这个城市当地的一些 local website。
嗯，
去查询它的一些活动。
嗯，
或者是去买一些游客票。我发现我之前在别的城市可能都太受制于我是密涅瓦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有更多的身份，比方说单纯一个游客的身份，
对，
就买个一日票什么的。
嗯，
但我之前可能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我觉得在柏林就真的是有这样的机会，并且柏林一方面我课程 overload， 我是双专业嘛。
嗯，
然后另一方面我开始忙申请。对，
okay，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蛮忙的。那么 SF 的话就是蛮空的，我觉得让我也是有一个迈向下一个阶段的喘息的机会吧。
嗯嗯，还有一个核心特点关于米涅瓦他的一个教学来讲的话，就是他非常注重学生的他所谓的叫做能力本位教育，就是说他是真正的想要通过这个他们的课程的设置来让学生去锻炼比如说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啊，他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因为其实他是真的把你就丢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就像你自己说的你需要自己去 figure it out right。
嗯嗯，
所以你自己在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教育理念这个特点的体验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吗？你觉得
课程当中的话呢，密涅瓦他说他是第一所以认知科学为框架的这样的一个大学。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评分其实都不仅仅来自于一些理论知识，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去应用这样的一个知识。
嗯，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 HC， 它叫做 Habits of Mind 哈，是，
okay，
就是它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应用这样的知识。
嗯，
比方说 Lead Principle， 它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去 lead 一个 team， 那么你需要在作业当中去不断的 tag 这样的一个 HC。
嗯，
所有的评分都会通过这个 HC 来进行反馈。
okay，
那么到之后具体的学科当中可能会有些 learning outcome， 就 LO 之类的。那我觉得它都是和知识本身有一定的区别，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如何去应用这样的知识。
嗯，
然后 Minerva 它还是挺鼓励同学们在课外时间进行一些尝试的。
嗯，
包括我们可以把一些自己的经历写成 paper， 写成 project。
嗯，
然后再应用那一些 HC， 然后拿学分这样子。
哦，明白。那你自己觉得通过这四年这样的一个打磨跟学习， 你自己怎么去评分也好，或者是去评估你现在跟四年前相比，你的各项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或者是知识应用的能力，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我觉得生活技能能力肯定是提升非常多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学期在 SF 的第一个周末，我当时就因为手指发炎，然后当时去了趟医院，然后当时非常非常的恐慌，然后到了三年之后在伦敦，我半夜腹泻，我就直接面不改色的打车去了就是我发现就可能真的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就把这个能力给培养出来了，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很大的事，但同时我会觉得就课程体系的这个能力提升来说，我会觉得 Minerva 它不会太适合你从大一开始就铆定了要学习什么东西的同学，比方说你特别想专攻工程，或者说一些比较具体的学科，那我可能会不建议你选 Minerva。 包括有的同学他在学校的时候，他会非常纠结是选 Minerva 还是选 Rice， 就莱斯大学，然后他在我们的校友群里就不停地问，不停地纠结，因为他一方面是非常想学工程，另一方面又非常的执着于 Minerva 的这样的一个 Rotation City 的设计。
对，
然后我们另一个学姐就说，你要是这么纠结的话你就别来 Minerva 了。所以我觉得 Minerva 他可能是给那些有更多尝试试错的勇气的同学来，而不是说你可能一开始就专精了某一条道路。包括我现在研究生的项目是 International Affair， 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也是我在 Minerva 四年之后才会选择的，也并不可能是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就会选择。
所以其实你高中毕业来到 Minerva 的时候那个状态，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还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关于未来你只是想说我想通过这四年的学习让自己有一个浸染式学习，之后我自己探索一下看看我究竟最终想要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定下来，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没有太具体的目标是对的，那么之后的那个让自己沉浸式四年可能是一个之后才会意识到的，当时是不太可能意识到，当时就觉得挺新鲜，走一步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你自己觉得经过了这四年以后你再回看，你觉得如果你再有重来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选择米涅瓦吗？
你是说我带着米涅瓦的记忆再回去吗？
对，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已经体验过了这四年，你会不会觉得跟你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个样子有差异？那如果说你可以再重新回去选一次的话，你还会毫不犹豫的选米涅瓦吗？
肯定是和我想象当中有差异，因为我过去想象呢可能是四年七成比较 peace and love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是会和同学 travel the world， 环游世界。
也是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网站的宣传的时候，然后我在大脑里面所浮现出来就是啊，环游世界，然后去做各种项目，对吧？然后去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是你在大脑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画面。
对，并且我觉得很多同学现在也是这么觉得，但我会觉得受制于种种的因素，可能是疫情，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 motivation， 可能自己的创业，自己的组织认识的 network， 它给这样的旅程增加了非常多的细枝末节。
明白，
它不是一个笔直的道路，它是有非常多的分叉。
明白明白。然后其实你刚刚提到说你自己在做的这个创业，你跟我们具体讲讲看你目前在做什么样的创业项目。
对，那么青年派呢，它其实就是我所在主理的一个叫做 Tilting Futures 撬动未来的国际教育组织它旗下的在中文媒体中心的一个人文专访栏目。那么 Tilting Futures 呢，它其实是陪伴了我整个本科生涯，因为我是在大一旧金山的时候，当时我是想着找一些线上的事情可以做，然后就搜到了他当时在疫情期间所开发的一个 Online Academy， 然后他当时很神奇的是他所运用的教学的那个平台就是 Minerva 的，相当于是 Minerva 把它给卖出去了，就借给他了。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切，然后就报名了，然后当时是获得了全奖就参与了嘛，然后参与之后呢就会想着说希望可以通过自己在一些媒体方面的努力，让这个教育组织在中国让他关于无论是间隔年还是沉浸式教育还是 leadership 等等的概念可以更加的普及吧。所以在那之后就有做非常多的尝试，包括青年派，包括我们发起了国内首个就叫间隔年议题的线上论坛，然后包括我现在也有在做自己的社会企业的创业，叫做 Etan One Explore， 希望可以输送更多的国际教育资源给到国内的同学。所以我觉得 Minerva 它还是给予我非常多这样的资源，尽管它可能不是需要网站上单独提供的， 可能是我自己寻找的、
嗯、
但都是和他相关的吧。
嗯，然后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说你其实自己非常惊讶你当时会被米涅瓦给录用哈。
嗯，
然后但是你自己现在回想一下，你觉得就是你当时递交上来的这个申请材料里面是你的哪一部分或者是哪一个点有吸引到米涅瓦，然后经过你这四年的体验之后，你觉得米涅瓦他比较看重什么样的人才？
我觉得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米涅瓦他在申请的时候有一个线上测试，
嗯，
相当于是你需要在两三个小时内完成阅读、数学、逻辑、写作、口语等等的这些的项目，它类似是一个现场的考试了，然后计时是非常的严格。
哦、
然后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和他的创始人吃了个饭，创始人就说，其实你的每一部分都会换算成一个分数，
嗯，
就包括你的文书，包括你的答题，包括你的口语啊等等、
嗯、
然后如果你超过那个分数线你就会被录取、
哦、
如果你是在那个分数线左右的话你可能会被 defer， 然后如果是很低的话你就会被拒掉。
嗯，
然后当时我们那一届他说录取率正好是1%，对、
哦、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该信、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看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吧，因为那样的测试你不太能够去提前准备、
嗯、
包括他的文书题目其实也不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文书题目、
嗯、
我记得我当时抽到的题目是好像是一个情景题、
嗯、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一个人走的话、
嗯、
你可能会走得更快，但是碰到一些障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但如果你两个人走的话你就可以解决障碍，但是你会走得更慢、
嗯、
你会选择哪一个、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题目它就很难去准备嘛。
对，
那我当时好像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跳出来了，我就去回答一些别的和这个相关的社会问题去了，就类似一个跑题的一个回答、
嗯、
我觉得 Minerva 可能会看中这种挺发散的思维。
嗯，
在当时那个测试当中还有一个题目，就是它会需要你根据一个 item， 根据一个物品、
嗯、
去列出所有的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和这个物品相关的用处。
嗯，
它就是一个思维发散题、
嗯、
我当时抽到的是气球，我就写了50-60个在现实当中、
嗯、
然后我当时还写了它可以用来给小丑吓人用、嗯、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发散、
嗯、
就是考人脑洞的这样的题目。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在测试当中我觉得明尼玛还是挺看重学生这种比较跳脱以及发散性的思维，它没有非常拘泥于这个文本本身。那我觉得申请材料当中像是文书啊，像是活动，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都是非常敢于去尝试的、
嗯、
就是我会觉得有自己的 project 创业的同学非常多、
嗯、
要么就是那种闲云野鹤式的同学，他们会觉得 global travel 非常的 common、
嗯、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两类同学吧。
嗯嗯，其实我刚好想问到就是你的同学跟你的 peers， 因为你有提到说哎呀其实我好多的同学你发现他们也都是一些比较奇特的人物哈。
嗯，
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你碰到哪一些你在学校里的同学你觉得哎这个人他好特别，他跟一般的这种大学生很不一样。
有啊有啊，比方说 Minerva 因为他课程都是线上的、
嗯、
所以我另一个中国同学他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他可能一年可以飞个几百次，他就是全球去 travel、
嗯、
我问他去干啥，他说要么一个人去玩，要么去面试、
嗯、
要么找工作、
嗯、
然后他现在就是在纽约有一个创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
嗯、
然后他就是纽约和 SF 两头跑,
两边跑、嗯、
那我觉得在传统大学可能很难去实现这样的机会。同时也有的同学他们可能就来到某一个城市之后他们就结婚了
会吗？
会。
这个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在那个年龄段会选择结婚的比例的人数应该不是很多吧。
我身边有一些，虽然都只是、
哦、真的
虽然可能是两三个吧，但还是有这样的人的存在。
嗯嗯，
包括有的同学可能也会选择在某一个 rotation city 就定居的，他们可能就发现那个城市有他们自己希望长期做的 project、
嗯、
所以他就像是一个滚动式的、
嗯、
就在这个旅程当中不断有人下车。
明白。
然后在最后一站我们再次相见。
明白。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比如说有来自中国的同学、
嗯、
然后你觉得像你这样的华人留学生的比例多吗？
一届的话肯定是要么个位数要么就20人以内嘛。
哦，真的、哦、
因为我们一届的话我们这一届算是人比较多的了、
嗯、
有170多个人。
您说170多个都是华人还是只是
就全部人？那华人的话、哦、我们这一届就6-7。
OK， 那其实还是 挺少数的。
对，但是下一届他可能总共录取就100多个人、嗯、然后他华人就2个、嗯、所以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限制、嗯、然后我会觉得华人的话他的这个 type 也非常的多样、
嗯、
就是我经常和我的中国同学说，就是我们7个人就7人7色就是每个人对，就每个人色彩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
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你另外6色同学是哪6色。
就我是属于那种非常传统的背景、
嗯、
就我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宁波读的、
嗯、
然后高中的话就是读的 IB 就国际部、
嗯、
就顺理成章的出国。
对，
其他同学他们要么就是 gap 2-3年然后 gap 到这一届来了、
嗯、
要么他们在哥斯达黎加上的高中、
嗯、
他们上那个常熟还是什么的、
嗯、
要么就是可能之前是传Travel school， 要么可能已经是在米其林工作了然后再回来上学、
嗯、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的志向都不太一样。
嗯，就
是
他们的背景非常多元化，虽然大家都是华人，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阅历背景差异非常大。
对，但这同时也是我觉得 Minerva 另一个小小的一个缺憾吧，就是他的 sample size 实在是太小、
嗯、
学生的样本量实在是太小。我会觉得假如中国学生的数量乘一个10也好、
嗯、
我觉得都不会有这样子就是7人7色的现象存在、
嗯、
都不会有每个人之间的背景那么割裂的存在、
嗯、
包括我之后会去哥大嘛，我现在发现那个微信群里已经有好几个500人的群了、嗯、就真的是我在 Minerva 完全没有想象的到了。
就是其他那种比较传统性大学里面那个学生 sample 的体量是你们学校的应该是很多很多倍那种，
非常非常多倍。我会觉得它的好处就是你有更多的选项了、
嗯、
并且你不会因为比方说某个同学他中途跳车了你就觉得好像天空少了一块拼图。
对，
在当时我的确是这样觉得的。
比如说你确实碰到过有同学他可能就中途就，
对，就比方说大一到大二的时候，当时不是中国人都类似解散了嘛，都类似流放出 Minerva 了，我就觉得天空少了很多块拼图。
嗯，
对，但是后来发现那个天空实在是太小。
嗯，
但并且这个太小很有可能是 Minerva 它 sample size 太小导致
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利有弊、
嗯、
但是也会促成一些非常紧密的Network、
嗯、
我觉得它都是双刃剑。
然后所以你现在觉得在你所有的这些同学在过去4年当中发展出来的友谊，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悟对于你在这个学校里面所结识到的这些朋友们？
会有很多我会觉得之所以有这样紧密的连接是因为我们在不同城市都一起经历了很多、
嗯、
这个可能是其他传统大学的同学没有办法去比较
的。对，因为你是要你们大家一起去到一个新的城市，要在那里 survive together 对吗？就是大家要相互取暖，
就共同打怪的感觉。
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经历还是很美妙的。比方说我之前我记得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和我的另外3个室友都处得很好，然后我们当时是2男2女、
嗯、
然后就在伦敦的街头上走、嗯、然后我们就发现有非常多那种被遗弃的圣诞树、
哦、
然后我们就一人一棵把他们全部扛进了宿舍里、然后就给他们戴上了我们各自的帽子、然后根据他们那个圣诞树的高矮来象征我们自己，就是我们4个人是、
嗯、
就身高是差异很明显的嘛。
嗯嗯，
所以我是最高那棵圣诞树。我觉得那个时刻真的是非常的温馨。我觉得在伦敦的时候，比方说每次我回到宿舍就看到其中一个同学可能和他对象先在沙发上腻歪着，然后另外两个同学在客厅里学习，就觉得那场景是很温馨的。这样的场景可能是一些其他传统学校很难去获得的吧。
那你还有跟你一些比如说高中啊初中的一些老的国内的朋友或者是同学有没有交流过？因为可能他们去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大学里面，然后大家在一起回家来聚餐呐、啊，或者是在一起交流、
嗯、
然后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些你觉得啊，其实那样子也还不错，跟我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体验，但是听起来好像也还不错。
对，我经常是看到他们朋友圈嘛，我会觉得他们4年待在一个地方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蛮幸福的。
嗯，
因为
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幸福感，
另一种不一样的幸福，包括你会和这个城市产生更深的连接。
对，
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终于有扎根的感觉。
嗯，
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可能朋友圈4个月换一个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像是一个围城的感觉吧。
对，而且会看起来你更加像是一个 global citizen， 就是你真的是在全球跑啊，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的 experience， 是不是他们也会挺羡慕的？
对，但是我觉得假如现在我给比方说高三毕业的时候的我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是保证了所谓的 global citizen 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基础。
嗯，
那么可持续它并不仅仅指的是身体健康，我觉得还有各种 physical mental health， 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嗯，就是不要在短时间内把你的精力和生命力全部用完。
嗯，
因为我觉得在 Minerva 这样的心态很常见，比方说你来到一个新的学期新的城市，你会想卯足着劲把这个城市全部探索完。
对，
但它其实是会很消耗的，相当于是我们在四个月把可能别人四年的这个事都干了。
对，
那我觉得是完全不现实的，现在觉得不太现实。嗯，虽然我现在去看我的领英发现哇这么丰富呢，但是在当时真的会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可持续的方式。
所以是不是当时你在那个阶段的时候的自己，你其实是一股劲的往前冲，然后尽量能做多少就尽量去做，然后尽量去探索，尽量去包揽下更多的 task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这个当时也是我去北大的一个最大的motivation。 我当时同时上两个大学，我还有三份实习，我还有一堆社团活动。所以当时那个学期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当时就觉得是背着这样一个动力给推着走。
嗯，
那个动力有一点像是不甘，又有一点像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这样一个动力。但我觉得经过那个阶段之后才会发现说我已经不太需要证明我自己了。
嗯，
我肯定我自己就可以了。
是，
但是必须有那个阶段才能到现在这样的阶段。
对，
所以不存在说假如没有这样的阶段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明白了。
嗯，
其实我现在听你这样说哈，因为你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嗯，
然后我觉得你的一些很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包括对于人生选择的一些想法，
嗯，
已经挺成熟的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去回忆我大四时候的一个状态，好像还没有到达，
嗯，
可以想到这么多。就是比如说我怎么样可以去保持一个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到底我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在你生活当中，就是我觉得你经过这些体验之后，然后你自己有一个反思，然后你自己有一个新的感悟，我觉得好像这个收获其实还挺多的。其实这个比你真正所学到的所谓的知识，嗯，我觉得是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要更深一些了，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sensitive 的人，因为我现在和我一些同学吃饭，就是我们回首过去四年，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这四年过得怎么样。
嗯，
他们说哇好快呀，
嗯，
一眨眼就过去了。
是的。
我说我和你持相反的观点。
嗯，
我觉得特别漫长。哦，我觉得这四年我觉得我活了四十年。
你已经心态就是已经变成一个
倒不是心态了，就觉得是时间细节的积累已经到了四十年。
嗯，
他们就说 How come。
嗯，
我就说可能是因为我会觉得我每天生活当中都发生了非常多的细节。
嗯，
这四年那么多城市，它累积起来让我觉得好像大一真的是上辈子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每个人对于这个城市的感知以及这时光的感知不太一样。
嗯，对，
我其实也会有一些羡慕一些同学，他们可能一眨眼就觉得过去了。
嗯，
他们可能对于生活的钝感力比较强。
嗯，
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 focus 在某一件事情上。
嗯，
比方说我那个在纽约实习的同学，他就属于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
okay，
就我之前去看那个邓紫棋的演唱会，他说这谁。嗯，
他不知道这人是谁。
对，然后他是非常 focus 在他的关于 SDG 的实习上。
嗯，
我就觉得这样专注于事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至少他可以自洽嘛。
嗯，是的，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哪一种生活方式最适合你自己，而且你是否已经认知到了这一点。那你现在已经大四了，你接下去有什么打算呢？
我要去哥大读研。
哦，所以你现在是已经在准备中，还是你其实已经申请好了？
我是已经申到了。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所以那你是不是对于未来又有一些新的期待？
我觉得之所以会选择哥大，其实是因为 Minerva 的经历。因为我哥大我总共申了四个项目。
嗯，
因为我是太想去哥大了。
嗯嗯，
然后命中率是 50%， 就录了两个。
嗯，
然后即将去哥大的 CIPA， 就是他的国际事务学院，我去读那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这个 program。
嗯， 嗯，
然后之所以会去纽约，是因为过去几年在 Minerva 都是生活在每一个城市的市中心，已经完全习惯了这样的可能出门就是超市，
对，
以及电影院，
城市性的生活，
以及大广场的，对，这样一个生活。所以会觉得纽约可能除了贵之外，其他都还好。
对，
对于我来说，那么我还是挺期待在纽约的生活的。因为一方面那个项目是两年的，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在一个城市至少可以扎根两年的时间。
对，
让我对于和城市这种更加深度的链接有一个新的理解。同时我会觉得研究生他肯定是要更加专精，那么我也是希望可以在国际事务的学习中可以和我在做的像是国际组织的事情结合起来。
就是我觉得你自己对于整个在米涅瓦大学的这四年里面的这种感受，从你的角度来看，因为你是个学生，然后你也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但是我就很好奇，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像米涅瓦这样的一个创新大学，它的出现，它对于其他的传统的高等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是不是你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教育模式，它会驱动其他的一些学校？因为其实米涅瓦大学很新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新兴的一个新生的事物，那大家对它也还是在一个学习跟了解当中。这样新的一个大学在圈内是什么样，就包括它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它是否会变成一个推动目前的高等教育做一些创新和改革，从你的角度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米涅瓦，它和我四年前刚入读的米涅瓦也完全已经，就不能说是完全千差万别吧，但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的变化。比方说我们的 Rotation City 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我们之后不再有伦敦了，因为太贵了。然后米涅瓦呢，它是和日本的好像某一个基金会合作了，所以它之后会在东京把它设立成新的 Rotation City。 所以他也会给予同学之后可以选择在某一个城市好像是可以待到长达两个学期，因为他意识到有的同学可能会希望在某一个城市做一些 research 啊什么的，所以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会觉得 Minerva 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像一个 startup。
对，
它也在不断的改进，
对，它也在不断的进化以及去适应学生的需求。同时我觉得它也面临着非常多其他传统机构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它的 funding 啊，比方说它的一些资金的来源等等。同时我觉得 Minerva 它的这个知名度在我看来算是一个谜，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好像是都非常了解 Minerva，但也有很多人完全不了解。
对，
我之前在升研究生的时候，我升西北的那个叫做 Higher Education 的那个项目，那个招生官都不知道米涅瓦，
对，
就他做高等教育的他都不知道。
对，
他当时还去 Google 了一下米涅瓦，他还问我说你们上课是用 Zoom 吗？所以我觉得米涅瓦他这个知名度就像是个谜，感觉好像在某一些圈子当中非常的知名，但是在某一些圈子当中就好像非常的神秘。
对，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参差，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 brand management 它这个地区性差异比较大。那么我同时会觉得 Minerva 它的存在肯定也是会给予一些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一些 lesson， 比方说它的 online learning，
对，
比方说它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比方说它强调我们如何去运用知识而不是单纯的学习知识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借鉴给其他学校的，包括我们的校长，我们的创始人，他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可能就是全球飞做演讲。我觉得他们的职责也是让 Minerva 的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力更加扩大吧。
说句题外话，因为我始终觉得青年人，特别是像就是你们在大学生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我觉得应该会更期待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接触。但是这种线上的课程，其实你常常只能看到老师跟你其他同学是在一个屏幕里面的，然后没有那种很直接的交流和对话的话，你是会觉得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吗？就是你还是觉得可能你更倾向于是 in person 的这样的课堂？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得我到了哥大之后，我觉得我更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去回答。但是我觉得 Minerva 它目前的线上课程其实也是从某种方面促使我在线下和同学更多的交流，因为同学们自主也会发起一些社团活动，包括 Minerva 有一个传统就是叫做 Tunnel One，应该是每个周五的晚上的10:01，就是来自某一个国家的同学就会去展示他们国家的一些传统文化，就类似一个每周固定的小的 seminar 的活动。
所以你是说是在线下吗？
线下，都是在宿舍里。
okay. Okay, okay.
就宿舍大堂吧可能是。
OK 等一下，你说是晚上10:01？
对，
10点钟的时候大家没有去睡觉，然后都还在。
哦，米涅瓦同学睡得都很晚。
对，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就是你还记得你当时要跟我那个做采访，然后你给我定的时间是晚上8点多钟，然后我想说晚上8点多钟你还在那边做采访，因为我就始终还是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可能晚上的时间啊，学生可能就是大家一起 hang out 或者是 party 或者是可能你个人的时间，然后我就不会想到说，哎，怎么他还有工作和学习要到很晚。 所以你们在米涅瓦的同学，你们大概的一个一天日常的一个 schedule 大概是什么样？
这个实在是太难概括，我觉得170个同学可能有170种方式。
OK，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
Party 的话，晚上8点肯定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清醒。在伦敦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晚上10点去喝酒，然后去 club 蹦迪。就是 club 蹦迪的话，肯定是要到深夜嘛，所以肯定是晚一点。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因为我这个学期课非常的少，因为我是双专业，然后有一些课是只开在上个学期，所以我上个学期蛮痛苦的。所以我现在的话呢，可能就会在 SF， 比方说上完课之后就会和中国同学去 Chinatown 吃饭，然后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采访，然后做一些我线上的实习的申请工作等等。然后我也会去摄影，觉得摄影是我从去年年底所发掘的一个兴趣，我觉得还是晚了点。就是我觉得早发现的话，我觉得早发现的话可以打卡米涅瓦其他城市更多的美景。但我觉得现在也还好了，就之后也可以再去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米涅瓦每个同学他们的 schedule 都非常不一样，真的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一个大学。
我听下来就是第一，米涅瓦它这么新的一个学校，它有一点点像 startup 的感觉。
对。
然后其实所有参与到这个 startup 当中的人，不管是创始人也好，以及来这里上学的学生也好，甚至包括家长，他们其实我觉得自己本身都有一点点 entrepreneur 的这种精神在，他们才会敢于去选择这样的一所学校。因为这个其实会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的那个学校。我们当年给我儿子他去上那个学校的时候，是那个学校开学的第一年，就他也是个全新的学校。就是别人来问我说你家孩子在哪儿上学，我都完全不屑于报名字，因为我觉得我报出来别人也不知道的，
是
就是
创世界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他对于家长来讲，就包括学生来讲，你自己好像其实我觉得他天生有一种 entrepreneurship 的一种理念也好，或者是生活方式也好，就是他始终觉得这件事情他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样本被打样出来，他还是在一个成长和发展阶段。 It's okay for me。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慢慢慢慢的最后呈现出来一个这样子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跟你身边的这些同学，或者甚至是你们学校的老师，都有一点点这样的 vibe 在？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包括在我录取之后，可能过了2-3年吧，我所在的高中又有3-4名学妹被录取了。这个其实是蛮惊人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学校就通过我看到了我的高中，他们会觉得我高中生源还可以，所以他们就重点关注了。但是据我所知，那几个学妹都没有去米涅瓦，就他们都选择了别的学校。他们要么选择了伦敦政经，然后前两天另一个学妹她说她拿到了好像是伯克利和港大的双学位的这样子的一个 offer。所以他们最终都没有选择米涅瓦，都是备胎。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他们没有那种创业或者说冒险精神，我觉得只能说是每个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选择。包括我也是不敢建议他们说你该来或者是不敢来，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重大的决定，
对对，
就可能 influence 他们的一生的决定。
对 对， 对，
我觉得我是不敢给他们做出这样的建议来。但是我觉得身边的同学，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是有这样的冒险精神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多其实都面临着和家庭之间的一些小小的矛盾，关于学校的选择上，他们可能
就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家长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对，包括我家长，比方说我妈可能在我大一的时候还有一些些微词，就是会觉得啊，这样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妥。但是我觉得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些功利的，比方说他看到我做出一些成就之后，他会觉得这个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吧，就是学校它只是一个平台，
对，
并且它的资源是完全够你用的，并且这个学校它真的是很创新，它可以为你的人生辨识度就增添上没有办法去取代的一笔，那我觉得就足够了。
我觉得今天跟你聊这个，你讲的这一点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可以给很多可能目前也在面临选择大学的一些高中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听到。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家长或者是学生，他们自己在选择未来我要去哪里上大学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但是你到底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我觉得你刚讲的那一句话，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爸跟我讲过，就是说其实你上什么学校不重要，重要在于你自己。当然你去上好的学校肯定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资源啊，包括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经历啊，这个环境是重要的。但是呢，你真正要去关注的点是你自己怎么看待， 自己怎么在过程当中去利用所有的资源，去把你自己的努力可以最大化的给实现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说我自己到底想怎么做。
嗯，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会觉得我在大一的时候在 Minerva 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
啊，
我觉得都是一点一点可能被命运给推着走的。
嗯，
我觉得真的是命运非常多的巧合，包括我在 Minerva 的同学，包括我的创业合伙人，我的同事，包括我现在可能认识了三四年的合作伙伴，
嗯，
都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会开始的契机，
嗯，
所以我觉得嗯，一切都是要看缘分吧，
嗯，
同时我觉得 Minerva 到最后它带给我最骄傲的点就是我不会说我是美国留学生，我会说我是全球留学生
啊，是的，
这个是让我感到我人生当中值得去画下 underline 的这样的一笔，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Minerva 它带给我的 gift。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别人说哎，你是去哪里上学，你说其实我去过全球，
我是复合型人才这样的感觉。
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跟家园聊了这么多，非常感谢你真诚的分享，而且真的非常非常的真实和诚恳啊，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分享可以让我们大家对这所创新大学有更多的了解，而且我觉得也是作为本身一个大学生来讲，你自己的人生选择你怎么去看待它，以及你自己怎么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对大家来讲都是有非常好的借鉴的一个意义在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家园，谢谢你，
谢谢琳娜，谢谢大家。
听完家园的分享，你对于这所创新大学是否也多了一些新的理解与想象呢？米涅瓦的教育模式或许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它无疑向我们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世界不断变化，我们是否也愿意用不同的视角去重新定义学习这件事？作为家长，我们是否愿意放下对名校标准路径的执念，去支持孩子走一条充满未知但可能更适合他们的成长路线？作为教育者，我们有没有勇气打破讲台的边界，把真实世界也纳入课堂的一部分？作为学生，我们能不能承担起主动学习跨文化生活的挑战，在不设围墙的大学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与方向？而作为整个社会，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用新的标准去衡量人才与教育的价值？如果你对米涅瓦大学或者对于教育的未来有更多的想法，也欢迎给我留言和我继续交流。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在你的收听平台上点赞、留言、转发，或者是给到五星好评，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节目走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听到。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